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啊做祷告吧。恩主，我们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再一次带着诚实的心，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在纪念，我们在庆祝主你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方式。主，让我们今生能够跟随你。主，你说你为我们背负忧患，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得到安息。祝福今天我们这一堂的信息，祝福孩子的传讲，祝福弟兄姐妹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疏通我们的耳朵，我们来听这一堂的信息。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在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复活节的主日在早上7:30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场啊晨曦礼拜啊，梁牧师呢他用哥林多后书4章给我们传讲了一篇的信息啊，复活的大能能够超越人生的风暴。当我们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在纪念啊，我们在纪念主耶稣的复活啊，主耶稣的复活。在上个主日呢，我们是棕树主日，叫做 Palm Sunday。那个 Palm Sunday 呢，就是主耶稣骑着小驴驹要进耶路撒冷城。圣经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大声喊着说：“何珊那，归以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珊那。”这一群高声欢呼何珊那的犹太人，也是后来高声喊着说：“定死他，定死他的”那一群人。为什么在一周之内人心有180度的转变？为什么？因为耶稣要给的不是众人想要的。众人想要什么？众人想要的是地上的王，耶稣要给他们的是天上的王。众人想要的是地上的国，耶稣要给他们是天上的国。因为耶稣给的不是众人想要的。当耶稣凯旋进城的时候，凯旋代表了胜利，但是得胜利的代价是用耶稣的生命换来的。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只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棕树主日到复活节主日的中间的这一周，我们叫做受难周 Holy Week。在刚过去的周五是受难日，那天晚上我们有受难节敬拜和领圣餐。陈牧师用以赛亚书53章跟我们传讲：怎能如此？主耶稣怎能如此死在十字架上？那受难日呢，又叫做 Good Friday 啊？为什么叫做 Good Friday？ 是因为在这一天，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了啊，与世人。与自己和好。所以在复活节的主日，当我们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因为复活带来的是盼望，带来是跟神和好，带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让我们今天用这一篇的信息，复活的生命，我们来纪念感恩主耶稣的复活，同时我们也来思想这个复活的生命对我们自己的意义，复活的生命对我们自己的意义。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啊，以弗所书2章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一句话，2章4节，然而这两个字，然而是什么意思？因为然而代表的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在原来应该有的结果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很大的转弯，完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结果。还有个小孩，他很喜欢读侦探小说，特别是读那个福尔摩斯的小说啊，那个今天早上我们吃早餐的时候还谈到哈，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只有读小说而已，我们没有手机，没有这些游戏哈，我们就读小说啊。对，一个小孩特别喜欢读福尔摩斯的小说，但是这个小孩没有钱买书。有一天呢，他在书店里面呢、忍不住那种想要的诱惑，他就四处张望啊，四处张望，看见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哈、就赶快把一本书塞到他的衣服里面。然后在心跳跳到140的时候，赶快离开这个书店。哇，他回到家里，他高兴得不得了，他一口气啊就读完了这本偷来的侦探小说。那、这个小孩满足了没有？ 满足了吗？啊，你觉得呢？过了几天以后，他又去这一家书店，他看看，哎，又没有人注意他，又重施故技，又再塞了一本书到他的衣服偷回家，哇，高兴得不得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食髓知味”啊。就是我们尝到好东西以后啊，我们就停不下来啊，继续的吃，继续的偷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想啊，这个小孩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偷书？什么时候？被抓的时候啊，直到他被书店老板抓住的那一天啊，就在那一天，当这个小孩正得意的准备离开书店的时候，突然书店老板一把抓住他的衣服，在他还不知道什么回事的时候，一个巴掌就往他脸上打了下去。然后这个小孩就被拖到书店后面的一个房间里面，他心里面在想怎么办，心跳又跳到140，心里非常的害怕，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书店老板会不会把他痛打一顿关起来啊，啊，或者叫警察来，或者叫他的父母亲来。就在这个胆战心惊胡思乱想的时候，这老板只是教训了他一顿就放他走了。这个结果叫做然而，然而的后面带着惊讶，带着宽恕，带着怜悯。所以在以弗所书2:2-3，他说到了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其中啊，你们的行事为人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说我们从前啊，也在他们中间，我们也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在这里写这封书信给以弗所书啊，以弗所的教会，在那个教会有两群人，一群是犹太人，另外一群是外邦人。所以在保罗写信的这封信里面，他说我们，就是说犹太人，他说你们，指的就是外邦人。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跟你们没有不同，都是一样坏啊！犹太人没有比外邦人好，品格好，做人敬虔，不贪心，不做坏事。保罗说没有这种事，我们都是一样坏，我们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都是随着我们心里面想要的所喜好的去，我们顺着这个肉体欲望带着走的人，我们都是可怒之子。所以他说，所以我们都是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对罪失去，完全失去抵抗的力量。想想刚才那个偷书的小孩，他有没有控制自己的能力？他已经没有了，他那被那个贪心的欲望拉着走，他已经停不下来，他已经没有反抗犯错犯罪的能力了，这叫做死。第二个意思呢，是在罪恶当中等候灭亡的意思。这个小孩停不下来，对不对？我刚刚说他什么时候会停止偷书啊？被抓到的时候。当他被抓到的时候呢，就是他结果为他所犯的罪要被判决的时候。那第三个意思，因为人的过犯罪恶在灵性上是死的，所以罪就使他与神隔绝，跟神失去了任何的关系。你看看那个偷书的小孩，他有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有没有？他偷书这件事情上，他觉得没有错哎，他每次得到书都高兴得不得了啊，洋洋得意啊。在灵性上面，他已经是麻痹，没有知觉了，他不能分辨善恶了。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位小孩躲在里面？有没有？很可能你不是偷书啊，你不是偷东西啊，但是有没有别的欲望是拉着你？可能是贪心，可能是贪小便宜，可能是骄傲，可能是自大，可能是很多奇奇怪怪的欲望拉着你。因此你在待人处事的时候，在对跟错之间，你抓不住那条准绳，在对抗罪跟错的这个战场上面，你也跟那个小孩一样，灵性麻痹，无能为力。所以在以弗所书2:4说，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恩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要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看到这个男儿这个字哈，它包含了最重要的福音，它掀开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人的困境跟神的解救，人的无助跟神的介入，人的绝望跟从神来的盼望。男儿改变了我们将来会灭亡的结局，男儿要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人生。但是男儿这个字也指出了神为了救赎我们所要付出的最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因着十字啊，因着十加爱，我们也唱到这个地方。这个代价我们今天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那我们再一次来读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预言，就是在以赛亚书53:4-8啊，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什么？我们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啊，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姐妹，主耶稣为了叫我们能够从过犯罪恶中活过来，他付出的是这些代价。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他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了。至于和他同事的人，有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是因为我们的罪，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人在过犯罪恶当中原来是死的，人就不需要有耶稣，人就不需要有耶稣。因为真正的福音就是相信耶稣的血是将我们从最终救赎出来的唯一途径。因着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因信他的名我们就得生命。这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生命，然而就是我们人一生当中所能得到的最大的转机，最大的恩典。然而带来了神丰富的怜悯，带来了神爱我们那种强烈的爱。所以在以弗所书2:4，他说到了神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这个大的意思就是很强烈，神很强烈的爱我们。你可以想象哈，一下在你一生当中，你可以想象用什么来形容丰富和大或者是强烈，你可以想得出来吗？想一幅图画，想一幅图画，有什么可以来形容这个丰富和强烈的爱？我想到的这一个图画啊，这是哪里啊？尼加拉瓜瀑布，去过没有？啊，去过哈。现在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那艘船里面啊，你就坐到那艘，那边有一艘船哈，你坐在那艘船，那个船就慢慢的往这个瀑布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上面冲下来瀑布的水越来越多的打在你的身上啊，但是船没有停下来啊，船继续的开往瀑布的方向前进，然后你很快的一秒钟之内，你整个人就被大瀑布充沛的水给你包围住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充充足足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整个尼加拉瓜瀑布的水全部都倒在你的身上一样的丰富，一样的丰富。在旧约圣经哈，也有一处的经文类似的图画用来描写神的怜悯和大爱啊，知道在哪里吗？啊，在诗篇啊103:10-12，他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啊。现在这是一个图画哈，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从这些经我们看到，照神的公义，神应当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但是照神的怜悯， 他反而将我们当得的审判拿走。不止如此，照神的恩典，他将我们不配得的恩赐给了我们。所以在复活节的主日，我要邀请你用诚实的心，用感恩的心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爱对我们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只有我们先能够进入这种感恩的心境，我们才会 appreciate， 我们才会感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啊是何等的珍贵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五节上说，当我们死在过犯的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活过来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使一个人跟另一个人活过来。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活过来是代表我们从死亡转回的一个新的生命，是从灵里面醒过来的一个重生的生命。那在二章六节他说，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啊？看起来读起来我们好像有同样的这个想法跟感觉。保罗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区别吗？他说原来在二章五节说是一个初始入生啊，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活过来了。但是在二章六节说，按希腊文直接的翻译是说，在基督耶稣里，神使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节经文他说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呢，要表达的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一种连结的关系，连结的关系啊。连结的意思就像说把两个人绑在一起哈，把两个人绑在一起，比如说把长老跟我绑在一起哈，那我去上班，长老也跟着去啊，只不过他坐在旁边呢啊，安安静静的没有讲话。那我去看电影啊，去教会，不管我去哪里，长老都在那里。那我在网路上乱逛的时候，看到不应该看的图片的时候，长老就用手碰碰我啊。那有时候我会理他，有时候我不理他哈。所以我们长老叫监督，你知道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哈，跟主耶稣一同连结的关系就像这样：你眼睛看到的啊，主耶稣也看到；你嘴里说的，主耶稣也听到了；你心里面想的，耶稣也知道啊，包括那些不该看的、不该说的、不该想的啊，耶稣都知道了，看到、听到、知道了啊。弟兄姐妹，你觉得这种连结的关系是有神同在的祝福呢，还是心中怕怕呀？啊，你觉得是哪一种啊？一同复活哈，不是只有连结的关系，还有更深的意义，更深的意义。你看到他说主耶稣在第三日复活，他说不只是活过来离开了坟墓这么简单，他是向世人证明，他彰显主已经打败耶稣啊。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舍回取回来。在这句话里面证明了一件事情，主耶稣有胜过撒旦的能力。然后从主耶稣里面死里复活的能力呢，他说现在要借着我们与他一同复活的联合，我们要得到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得到这个能力，我们可以摆脱肉体的欲望，我们不再随着肉体心中所喜好的那种方式去过日子，我们可以不再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有复活生命，就是基督在我里面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在罗马书六章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这个目的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弟兄姐妹，神不是叫我们活过来这样而已，他是要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层次，神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要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新生命的样式。当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当人真心相信的时候，这种改变就自然发生。刚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想一想，如果神来到这个世界就生在豪门贵宅，然后很快就上十字架，中间没有这一段的过程，一样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为什么中间有这一段的过程？ 我们来想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说他为我们担当忧患，背负痛苦。今天我们是不是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他说我要让你得安息。你可以放下你的重担吗？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你可以得着安息，还是你现在仍然背着忧患，背负痛苦？所以保罗又这样讲，他说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保罗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怎么样，主耶稣坐在天上了，我们身体还在这里，对不对？我们还在地上，我们没有坐在天上啊。但是在神丰富的恩典里面，神看我们每位信主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与主坐在天上啊。我现在请你哈，再想象一个画面啊，想象一个画面，想象你现在在公司里面，老板打电话给你啊，你就走到老板的办公室里面，那老板就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后面哈，然后呢你就站着啊，你就站着，一个坐着一个站着，这样跟你讲话啊。你想这个图片啊，那你现在在想另外一种情形啊，当你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的时候，老板就站起来就邀请你在一张椅子坐下来，然后两个人坐在一起谈话的画面啊，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两个都坐着，你有什么感受啊？你有什么感受？你喜欢哪一种？两个都坐着，对不对？两个都坐着，所以这个坐下代表的是什么？尊重和接纳，尊重和接纳。所以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一句话，表明了神怎么样看我们，神接纳我们，神看重我们，神看重我们。那另外我们可以从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这节经文，我们也可以明白这个意思。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他说这里面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神不但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的灵苏醒，神还要帮我们做 relocation， 帮我们从一个黑暗的国度 relocate 搬迁到神的国度里面。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在二章八到十节，要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这个恩典不是靠你自己有什么好行为得来的，这个恩典完全是神所预备要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恩典的意思就是神做的所有的工作，我们只要信就好了。救恩不是人手的行为，人手做的人手的作为，重生的信徒是神的手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的救恩的认识，我们不能停在二章九节，我们必须要读完二章十节，我们要读完二章十节，我们才是完整的救恩。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好行为不会带来救赎，但是救赎必然会产生好行为，救赎会产生好行为。如果有好行为可以使人得救的话，我们不需要耶稣的，我们不需要耶稣。但是当我们得到救恩以后的新生命，就是跟主耶稣连结的生命，必然会有好行为。所以在二章十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在这里面，那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行善是什么意思？行善什么意思？在几年前啊，有一位三十几岁的华人教授在我们这里出了车祸，从颈部以下不能动弹啊，还记得这件事吗？啊，记得这件事吗？他名字叫陈立啊。我们教会出动了100人次以上，100人次以上啊，来帮助来照顾他的母亲。到现在我们还是继续的用行动来关心他啊。每周二会有姐妹轮流带他妈妈去大寮州买菜，每个月会有弟兄去替他剪头发，这是不是行善啊？是哈，是。但是这并不是经文里面行善完整的意思，因为行善这个观念对当时的希腊哲学家来讲非常重要。他们认为善就是在保存和支撑被恶损坏和破坏的东西，所以希腊哲学家认为有很大的恶，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善，所以他认为这个善就像一根大的柱子，恶就是一个很重的屋顶，所以这个善就是大的柱子要撑住 那个很重的屋顶让它不会掉下来，就是他们的想法啊。但是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每次讲到行善，这个善的意思呢，是良善，是包括我们一个人的仁慈，我们的品格高尚，我们说话，我们做人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有益处，是不是有用，是不是有帮助。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从主里面与主一同复活联合的这个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不是照着神所预备我们去行的善去做，我们用什么指标来看。那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很简单三个指标。第一个呢，我将要说的话跟做的事情是否流入这个仁爱，有良善，有恩慈，有关怀，有没有？我们现在说的话做的事情有没有流露出一个良善、恩慈、有怜悯呢？有关怀呢？第二呢，我说话跟做的事情是否有益处，能够造福别人，有实际的作用？你们想一想有没有？第三呢，我将要说的话跟做的事是否正直合适，有没有一些淫秽粗俗的意义在里面？是不是乱开玩笑，用一些不合适的啊话来讲？所以这就是我们神预备我们。我们原来是神手中所做的工作，我们得了救恩，就是预备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那我们知道要行善，使我们所蒙的恩召跟行事为人相称，名符其实，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行善？我们怎样预备自己行善？圣经怎么讲？圣经有没有讲？啊，有，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哈。啊，十七节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怎么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说你要读圣经，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会教训我们，会督责我们，监督我们，会使我们归正，从错误当中转回过来，会教导我们做什么事情是有益的，会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公义，能够对待别人有恩慈有怜悯。所以读圣经，读神的话，就是预备我们行善。那还有第二个地方，第二个地方说到预备行善，也是同样的，在提摩太后书啊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告诉我们刚才要读圣经，他说现在呢，你要学习约束自己的心，你要约束自己的心，约束自己的口啊，你要使自己追求圣洁，你要节制，因此你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两个地方还有没有？第三个地方啊，有，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勉励行善。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就好像一堆烧着的木材，你把其中的一个木材拿出来，这个木材的火很快就熄掉，你把木材放回去继续的燃烧，发出热力。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来教会，为什么我们参加这个，在这个群体里面，因为我们要勉励自己，勉励自己，常常我们是很健忘的，我们需要被提醒，被关怀，被督促。所以这就是帮助我们勉励行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一篇的信息里面，复活的生命包含了很多福音的重点，或许你一时之间不容易记住这么多，但是我们要常常的反复的思想，我们才能够明白完整的福音。明白，当你明白完整的福音，福音的真谛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如果有基督徒啊，口里面说哇呀，神好爱我啊，真是爱我的不得了啊，但是呢他又说啊，我就是不喜欢读圣经啊，我也不喜欢追求良善，我也不渴慕过圣洁的生活啊。如果有人信了主以后啊，这个人还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口啊，嘴巴里面说出来还是伤害人的话，还是对人没有益处的话。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回来想一想，在今天复活节的主日，在你的里面，耶稣与你复活那个连结的关系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等一下还有一位乐礼堂的弟兄要进来。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跟经文，我们再一次的认真的来看复活的生命对我们自己真正的意义。
我们对他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最后呢，让我用诗篇139篇呢23章24节作为今天的祷告啊，作为今天的祷告。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当我们主日清晨来敬拜你的时候，来思想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像一个宝贝放在一个瓦器里面，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到，耳朵从来没有听到，心从来没有想到的这个恩典。然而主，你要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让我们重新活过来。当我们来到这里纪念你复活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求你鉴察我，试炼我们，看看我们心中有什么心思意念是恶的。主啊，让我们能够被更新被洁净，因此我们成为活祭来到你的面前。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跟随主的一生当中，能够追求圣洁，能够约束自己的心，约束自己的口，因此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样子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